各位早晨，在临近圣诞节的日子，我们可以有机会一同去学习神的话语，都是我们很大的福气。我们先同心去祷告。亲爱上主，我们满心去多谢你，多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指引。多谢你差派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就这个救恩，我们可以蒙福。多谢你赐下宝贵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求圣灵亲自向每一个人说话，以致无论讲的听的同他蒙福。我们在当中可以受教，不单单头脑的认识，生命都可以行出来去见证你的荣美。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去求，阿们。我们常常都会讲话勇者无惧，按照字面的诠释，我们很容易会理解为啊，勇敢的人呢就不会害怕。我想起最近一个我觉得很勇敢的个案，之前报章的报道或者大家在 WhatsApp 都会传阅过，有位姊妹她愿意捐赠她的肝脏去救另外一个人。这间中学前任的校长胡校长因为她有急性的肝衰竭，如果不快点去换肝就危在旦夕。二任的副校长雷先生她的太太，她知道自己和她的血型是吻合的，于是乎已经跟丈夫说考虑不如我去捐赠肝脏好不好。于是他们去探望他，探望的时候见到校长已经很辛苦，他的太太一直在哭。于是这位姊妹她捐赠肝脏的心事更加大，于是回家跟他们的长辈征求他们的同意，他们的长辈都愿意支持他。雷太作出一个这么勇敢的决定，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是不是完全不怕不惧怕的呢？据报道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呢担心到哭，你看自己都很担心，因为确实一个很大的手术有风险，一早已经跟牧师讲定怎样办理他的身后事，万一有事的时候托他照顾他的家人，就是他的丈夫。你看需要做很多的检查去确认他是不是一个适合的捐赠者，紧张到他几乎没办法正常的进食，他睡不到觉，他胃痛，他担心自己如果不适合的时候会令到媒体一家很失望。感恩最后经历过12个钟头的一个很长时间手术，都是手术是成功，现在双方都逐渐康复之中。雷太的生命见证演绎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敢。其实本来他很害怕，害怕到特别手术可能会真的引致死亡都不定，但因为他见到他所爱的人生命的宝贵，成为他背后很大的动力，可以凌驾那份的惧怕，愿意去接受这个不容易的手术。看来勇者无惧不是指勇敢的人他不会害怕，如果根本都不害怕的就不需要勇气去面对，正正因为害怕所以要有勇气去跨过。可能我们可以这样诠释，真正的勇敢其实是本来你很害怕很惧怕，因为你知道这件事有价值重要的时候，成为你很大的动力，即使你很惧怕你仍然有勇敢愿意去跨过去接受这个这样的挑战。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感到害怕惧怕，这个很自然的反应。在我们的侍奉历程里面也都一样，常常遇到很多的困难挑战而我们惧怕，可能我们要进入一些 很有张力的人际关系，可能一些令到我们很担忧的处境，可能一些很难处理的个案，或者一些我们过往侍奉受过伤害的经验等等等等。遇到这些情况，你往往会因为惧怕我们想退缩，又或者我们很多负面情绪失去了侍奉的喜乐和动力。究竟怎样可以跨过这些惧怕，在困难在挑战里面仍然有心有力，我们继续去走下去，做到真正的勇者无惧。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从保罗在哥林多的经历里面我们去学习。或者我们先找一找我们上文16章提到保罗因为一个马其顿人的异象，于是他坐船进入了欧洲。 有异象清楚引证是上帝的心意，应该没有搞错。保罗信服神的带领是不是这样，就一帆风顺，完全没有任何的困难，没有任何的挑战？在腓立比，保罗很成功从一位侍女的身上赶走一个污灵，引来他的家主生气，截了他的米路，于是乎他被保罗被捕鞭打坐监。我们看见因为侍奉有好的果效，但跟住的是带来很多艰辛的挑战。在帖撒罗尼加，保罗很成功的传福音，引来很多人，特别当地一些犹太人的妒忌，要去煽动一个暴乱。我们再次看见因为侍奉很成功有果效，跟住带来很艰辛的挑战。结果保罗要夜晚很仓促要逃离帖城，逃到去皮利亚。当地人很热心去追求真理，很多人信主，令人很鼓舞。但是帖撒罗尼加的犹太人穷追不舍，追到去皮利亚。同样有侍奉果效，但是避不过敌人的迫害。结果呢，西拉和提摩太就留下在皮利亚，保罗被送去雅典。雅典人很喜欢辩论的，保罗和当地的哲学家奋力的去雄辩，但是努力耕耘信主的人不是很多。总括来说，马其顿的异象之后，保罗经历的侍奉路不是一帆风顺，有过很多的高高低低。保罗没留在雅典很久，接着就来到哥林多，就是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首先来看看哥林多这个教会的背景，这个城市的背景。当时哥林多城是罗马帝国第三大的城市，仅次于罗马和亚历山大，是阿圭亚省的一个首府，是交通要塞、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在宗教上，因为种族林立带来很多不同各式各样的偶像敬拜。在附近的一个山上有一座叫做阿芙罗底特的神庙，我们估计可能供养了不少的庙妓在当中。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他称呼那些很淫乱、过着一些很糜烂生活的人叫做哥林多式的生活，即是哥林多 style。 可以看一见哥林多城在经济上虽然富甲一方，但是道德声名狼藉。我们试想，保罗经历过一连串被追赶逃离，之后在雅典竭力雄辩，但是当地人对福音冷淡。现在要进入一个经济繁荣却是道德败坏的大都市里面去传福音，如果你是保罗，你怀着什么心情？特别经历过侍奉很多很有果效之后，引来很多人信主之后，跟住而来的是被迫害。在侍奉历程的高高低低里面，你会为此而喜乐，定是惧怕呢？就是两一齐的交集。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三节，保罗这样描述自己：我在你们那里时，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战兢兢。想到相对在腓立比书，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即是保罗似乎少了一份属灵的豪气，流露出一些人性限制的现实。保罗都只不过是一个人。但是尽管如此，看回今天经文的第十一节，保罗留在哥林多不少于一年半，远比他在其他城市长很多。既然软弱、惧怕、战战兢兢，是什么支撑着保罗竟然在这个地方他留得最久的呢？你很想一起去寻索下去。首先，神为保罗增添了更加多的同路人。我们看一至四节。在第二节，保罗孤身来到哥林多，遇见他的同业，一对从意大利来的夫妇阿基拉、白居拉，投靠他们家里面。根据历史记载，在主后49年，罗马城的犹太人起了一个暴乱，于是当时犹太人就被驱逐离开罗马，所以这对夫妇就从意大利来到哥林多了。 圣经第一次记载保罗是即原来是个职业是制造帐篷的，所以今天我们都常常用大职侍奉就说那些是 tent maker， 是吗？做帐篷的人。在哥林多城里面，其中享誉盛名的呢就是两年一次的运动会，很多不同的运动员在齐集。制造帐篷呢和运动会呢原来很有关系的。当旅馆住满了人的时候，旅客就需要住一些帐篷去露宿了。保罗可能藉着这个行业有机会和不同的人去接触，有机会去分享他的信仰。而且这个安排呢是很符合当时犹太人的一些传统。犹太人认为每一个男人都一定要在一个有用的行业里面接受训练的。做拉比都不例外，一定不可以懒行不做事。保罗可以藉着工作在经济上面有些供应。在第二节说保罗遇见阿居拉伯基拉，这个遇见是不是偶然的呢？我深信这个不是偶然的，随便这么啱得这么巧的遇见是神早有准备。估计这对夫妇是信主，于是乎平日可能他们就一起在这里织帐篷，到安息日就一起可能在堂会里面，即是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辩论。看回第二节，这一对夫妇几时来到哥林多？是不是已经来了很久？是不久前刚来到，啱啱都是来了没多久。这样就啱啱好了。保罗和他们同住，可以互相效力，互相支援，成为好的伴侣。我们看到之后，圣经总共有六次记载了阿居拉、伯基拉这对夫妇的名字。他们成为保罗很得力的助手，一起即是同心的战友。除了有新的同业，也都有旧的福音伙伴一起去走一条属灵的路，打属灵的仗。在第五节就提到西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跟他们会合。参考腓立比书第四章，可能他们从马其顿的教会带来一些捐献，以致保罗就不需要花时间去谋生，可以专心去传福音了。我们看到持之以恒侍奉得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不是孤身作战。在功能上，从旧约开始，神是呼召整个群体一起去侍奉祂。神要一个群体同心，互为肢体，互相配搭去服侍。在情感上面，我们需要有交心的同伴，分享我们的快乐，分担我们的重担。我自己在过去这三四年的侍奉路里面，有个很孤单、很无力的时候，有同路人很紧要，一起祷告得安慰得支持。我还记得呢，有一次因为那天很忙，讲说话只不过是大声了，我不觉得我发脾气，真是大声了。有位牧者很醒目，他说他觉得我有些事了，他叫另外一位女同工，你去跟雪芬聊聊天吧。于是乎在后面的友情圈的时候，有女同工走来跟我，为什么你是不是很忙啊，这样聊聊天。即是他很醒目，他扮到好像随便在我身边擦过。跟着我发个 WhatsApp， 我说多谢你在我有些乱的时候你帮我。他说不用客气，其实我都是被差遣的。我之后我就很窝心啊，即这位牧者他很细心，因为他自己是男仔，他不好意思走来搞我嘛，是吗？那个女同工又很细心，好像扮到咁啱喺度即系擦过咁，都俾我识穿咗。我哋继续睇落去吓，喺第六节，西拉同埋提摩太加入咗保罗，继续如常喺会堂里边去服侍。留意佢哋辩论，依然系一个最重要嘅焦点，就是证明耶稣就是基督，从来没有变过。会堂这班的犹太人，他们抗拒福音，令到保罗有些气愤，于是保罗就泼走他衫上的灰尘，他就说了，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与我无干。这个是一个犹太人他们对外邦人一些传统的习俗，表示他们跟外邦人没有任何的关系，连外邦人地上的尘土都不要，即是嗨到一点。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见到自己的同胞他不肯接纳耶稣基督就是基督的这个事实，他们要自己承担自己的罪，保罗已经尽了力，跟保罗无关。 在第六节，保罗说，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我相信保罗这样说，是因为他对犹太同胞的心硬而感到失望气愤，而不是真的说从今以后他只是向外邦人传道，即不理那班犹太人同胞。于是保罗就离开了犹太的会堂，一扇福音之门似乎被关上，似乎没什么果效，侍奉路上便遇到挫折。不过我们看到神马上为保罗开路，开启另一道福音之门，而且令很多人信主。我们看七至八节，保罗忽然离开了个会堂，他将福音的据点转移到一个人的屋企，个家主叫做提多尤士都，又是咁啱得咁巧，地点在哪里？正正就在会堂的隔离。所以我在想，其实保罗很有可能，其实因为近啊，系嘛，继续同啲犹太人喺度即系辩论，而且我谂紧可能仲方便。你在犹太会堂里面你去讲嘢，或多或少比较多，即系制一啲即系镜住镜住。在犹太会堂的隔离，哇，还不可以无顾忌畅所欲言。以至点呢？犀利啦！竟然点啊？连会堂的主管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好震撼啊！嗬，仲有好多哥林多人听了就信，而且受了洗，似乎有明显的果效，多人信主，令人哋兴奋。咁我哋都经历过噶，嗬。在很多难处里面，我们恳切祷告，求神去介入，为我们开路，得到神的祝福，让你侍奉他有果效，我们享受与主同工的历程里面，我们很喜乐。这都是在难处里面可以建立我们继续走下去这份的动力。当保罗侍奉表面看来很成功的时候，在一个晚上，主在异象里面跟保罗讲说话。神讲咩咧？系咪赞保罗？哇！你真系犀利啦！连个犹太嘅即系堂主堂主管，你都可以带去信主。Well done！ 即系赞下佢咧。唔系、哦，十八章嘅第九节，即系今日第九节嘅第一句，主同保罗讲乜嘢？第九节，夜间主在异象对保罗说：不要怕。神向保罗讲的第一句说话是不要怕，跟你讲得不要怕，即是什么呢？即其实保罗在怕啦。保罗怕什么呢？我在想保罗怕什么呢？保罗很勇的。我在想，如果有一天今天陈牧师在这里，陈牧师他可以将在下面的佛堂的主管带去全家决志信主，我们当然拍手啦。不过那些执事可能在这里有些想着跟着多手尾跟都不定了，那厕所看法都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想想会堂的主管在犹太人的社群里面有崇高的地位，犹太主管全家信主一定引来很大的影响力。当然正面的是令到其他犹太人都很想去追求，但是负面的也一定矛头直指保罗。我想起之前在印尼的阿加达的一个华裔的省长钟曼学，他被指控去涉读可兰经。在他即竞逐连任的时候，他提到他的对手引用可兰经一句说话，企图叫那些即穆斯林不要选一些穆斯林以外的人做省长。结果呢，整个穆斯林的群体去指责他，说他涉读可兰经，引起一场估计超过10万人街上面的游行，有人高呼口号要吊死钟曼学。神似乎知道保罗怕，所以要在一个异象里面去激励他。我们看第九、第十节，想邀请会众同我一起去诵读第九节和第十节。在程序表上面，一、二、三。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沉默，有我与你同在，没有人会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好多属我的人。如果你再望下下文的十二节，有什么事会发生？迟些犹太人齐心起来攻击保罗，是齐心， 一班犹太人是齐心做什么呢？是要攻击保罗。我们看到神要藉着一个异象去保罗宣告了一个命令，一个应许，一个使命。一个命令是你不要怕，只管讲，你不要沉默。一个应许是因为有我与你同在，没人会下手害你。一个推动他的使命是因为城里有很多属神的人。藉着晚上的这个异象，让保罗看到神一直在掌管。首先，保罗之前他遇到的一切传道很成功，原因是因为神与他同在。从遇上同业阿基拉、伯巨拉，跟住西拉、提摩太同他的重聚，仲咁啱得咁巧住喺会堂隔篱嘅提多尤士都愿意开放佢嘅屋企做聚会点等等等等，唔系偶然，神系为咗开路。其次，神要建立去预备保罗，佢将来要面对好多挑战、好多逼迫，但系唔好惊，要继续为主去宣讲。神应许冇人会下手害到佢。喺呢个应许之后，我睇到犹太人在攻击保罗的事件里面，这个应许神的同在的应许就实现了。我们一起看十二至十七节。十二节，到加留作阿该亚省长的时候，犹太人齐心起来攻击保罗，拉去法庭那里。十三节，说这个人教唆人不按住律法去敬拜神。如果你是保罗，你怕不怕？你怎样去回应？十四节提到保罗刚要开口，加留便对犹太人说话。保罗使唔使讲嘢呢？讲都唔使讲，佢啱啱想讲嘢嘅时候呢，已经过加留讲嘢，即係保罗佢连答辩都唔使。加留根本冇兴趣去受理，喺佢眼中，你哋啲犹太人，你哋自己内部嘅宗教之争与我何干？所以佢唔受理。最后保罗亦都唔需要受审问，保罗唔使讲嘢，亦都唔需要受审问。睇十六到到十七节，加留将嗰啲犹太人逐出去法庭，大家告唔入保罗咧，就捉住会堂嘅主管所提尼嚟出气，喺法庭面前打佢。我哋唔知所提尼当时佢嘅信仰立场系点啦。如果所提尼咧系即系对福音开放嘅，可能啲人砌唔到啊，保罗就即系打佢代替。但如果所提尼系唔信主嘅话，可能大家就怪佢作为一个犹太会堂嘅主管，你办事不力，俾个咁嘅保罗入嚟即系搞搞震。加留任由佢哋打餐饱，一于事不关己，你即系关我咩事系咪？我睇见政府嘅官员未必系贤德之士噶，不过神依旧可以用佢哋，就系咁样印证咗。神在异象里面的应许，神会同保罗同在，没有人会下手害到保罗。神要赐下啲应许为了什么？第十节看到神的心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十节，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属我的人。神清楚给保罗一个使命，要去捉住这个使命，不要放。为了回应这个呼召，保罗在哥林多留了一段很长的时间，远比其他的城市长很多，留了起码一年零六个月。如果看回之后经文，他再留多了一阵间添的，而将神的道去教导他们。有较长的时间，除了传福音呢，就可以做一些信徒的栽培去建立，即是初成立的教会。我们之后看到阿居拉、伯基拉成为了保罗得力的助手，跟着保罗去到以弗所。之前被人打了一身的所提尼有什么下场？很有趣，我们看看，我都印在我们堂屋《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一节，我们看看，很有趣，我读给各位听一下。奉神旨意蒙召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谁啊？弟兄所提尼，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即是说，我们不知道之前所提尼的什么境况，但是之后这个犹太会堂的主管最后呢是信了主。即是说前后呢，起码保罗带了两个犹太会堂的主管是信主。保罗之前有过很多次的经历，当侍奉有很明显的果效之后呢， 接踵而来的是被迫害，特别是犹太社群对他的敌意一路在这里，即是越来越加增，以致他多次要逃离到其他的城市。今次是犹太会堂的主管归顺耶稣，如果给你选，你觉得行早两步快点逃离到去第二个城市这样好点，还是选留下在这里年半好，你选哪样啊？快点行开点好，还是留下好？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话，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战兢兢，好真实好合理。保罗在异象里面，因为知道神会与他同在，特别他知道哥林多城里面有很多属神的子民需要去留下向他们传福音，是这个召命支撑着保罗留下。我相信，我估计保罗其实本来很害怕，他因为知道他靠什么去服侍，他为什么要去服侍，以致凌驾他很多的惧怕。我们依靠神的心越来 越大，我们从主以来的使命感越强，就越能够轻看在侍奉里面很艰辛的经历。回应在引言的时候，我提到在侍奉的历程里面，我们常常遇到很多的困难挑战，而我们惧怕。或者我们可以用三个问题去检视我们侍奉的心智。第一，在侍奉里面究竟我们害怕什么？第二，我们靠什么去侍奉？第三，我们为什么要去服侍？我深信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处于不同的场景，不过我想最基本最缠绕我们的重担，我想多数都是因为我们放不下自己。一起思想这三个问题。第一个，在侍奉上面我们害怕什么？我想对于一些仍然在挣扎着应不应该进入侍奉的，可能在这里衡量着将时间精力投放在侍奉上面值不值得。即我要强调，无论在职场、在家庭、在社会的角色，同样都是献情给上主的一个活祭。但在每日劳劳碌碌里面，我们会不会只是一味挂着捍卫我自己的欲望，我不愿意想多些其他人的需要？我们会不会害怕离开我们的安舒区，没有勇气为主行多步？对于已经进入侍奉的，我们将时间、金钱、精力，甚至连健康我们都摆上去服侍，我们追求些什么？我们会不会是即是很紧张，你们怎样看我？我们会不会害怕人的声音多过敬畏神？第二个问题，在侍奉上面我们靠些什么？我们用什么标准去衡量一个人有资格去服侍？我强调，我从来不否认神学训练、知识、恩赐、技巧这些很重要，但我们会不会过于即是看出一个人的能力，他的侍奉果效多过侍奉者他属灵生命的素质？资源、数据这些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的指引，但我们的信心会不会我们过于投放在我们数算我们拥有的资源的数据，成就一个我们自己定的目标，多过我们藉着祷告去仰赖神的带领，将信心投放在神的身上，信得过神会供应？我们去努力去训练一些有能力的专业侍奉者，摆去一个个的岗位填满他们，定去栽培一班真是愿意谦卑服侍、委身爱神爱人、愿意去跟随基督的门徒？第三个问题，我都是最紧要给我们最大的动力，我们为什么要去服侍？如果只是填补一个个侍奉岗位，当没什么果效，眼见前面很多的辛劳忧虑，我们很想离场，很想退缩，不管什么的侍奉角色，我们都是为神去摆上，忠心做我们的份就得。有侍奉果效，我们将荣耀归给神。有挑战有困难，不是那么顺利的时候，我们信得过神会负责到底。认定是神的选召带给我们最大的动力。我记得有一次和一位预备宣教士只是很闲谈，在饭桌倾两句的时候，跟他这么说， 其实佢嚟自一个好好注重洁净嘅一个好文明嘅国家，但系将要去到一个好落后嘅地区里边去发展。佢话其实佢好惊，惊蚊虫啦，惊冇电啦，冇干净嘅食水。但因为知道系神带去，佢就去。我听过有一位宣教士嘅一个分享，好多年前听过，我依旧历历在目。好多年前有一位美国嘅宣教士去到泰国嗰度去服侍，喺当时嘅场景，喺医学嘅支援仲系好有限。呢位宣教士去到泰国冇几耐咧，就染咗当地嘅疾病，因为身体冇抗体，于是乎医唔到，危在旦夕。落地冇几耐已经系咁，于是喺美国嘅即系差佢哋嘅教会嘅弟兄姊妹，彻夜同心嘅祷告守望，切切去求。神果然有奇迹出现，让呢位姊妹竟然真系好得翻，冇事。跟住呢个姊妹就喺泰国服侍咗一段都几长嘅时间。之后姊妹再一次患上呢个疾病，同样当时嘅医药帮唔到佢。美国差去嘅教会弟兄姊妹再一次同上次一样啦，同心切意嘅祷告，求神去开路去医治。不过今次神用咗唔同嘅方法。神冇让神迹再一次出现，美国嘅弟兄姊妹就好失望。呢位宣教士点样回应？佢引用咗喺圣经里边记载神让拉撒路复活嘅呢一个叙事。佢话好似拉撒路咁，佢喺人生里边去经历过上主喺佢身上嘅大能，佢知道呢个神系真嘅，知道呢个神系信实嘅，已经够啦。他的昔日，他因为听到上主一个声音叫他去，你 go， 他就去咯。难道今日不可以神一句说话，你 come， 我咪回到神的身边？姊妹于是很有平安地面对他将要 come， 回到上主的身边。我记得在神学院学礼的那一天，刚有一位校友在宣教工厂因为遇上意外而离世，院长就随着这个即是刚刚突然其来的消息，就在那里讲话，神要呼召你们为他而死。当时我想我多数想着牧会，我不是想着做宣教，当时想着牧会的，在香港牧会的场景，殉道这些东西离我很远，即是好像是很漂亮的一句说话，好的心智，但觉得离我很远。经历过这三四年的侍奉路，我发现一次过的殉道呢是不到我话事，这些是完全是神的主权。但是每日怀着为主而死的心态去生活，这一种形式的殉道，神呼召着每一个人，也都发觉我自己做不到，很艰难。我相对很多宣教士轰轰烈烈的生命见证，在我自己过往这几年的侍奉路所遇到的困难，顶多我可以说是无病呻吟。但确实在难处里面我害怕过，只有两个晚上我流着眼泪跟神说，可不可以拿走这些难处，我跟他我都不知道是抵还是讲数。但神没有拿走这些难处，记得有一晚他带领去数算，去回想一个个由我初初决志信主，神跟我走过每一个历程，帮我再一次认定是神带我走到今日的这个光景。你有神同在，就有平安，有力继续走下去。从今日经文我们学习到，在侍奉的历程里面，怎样可以做到真正的勇者无惧。勇敢不是不怕，因为知道是神的选召，成为背后很大的推动力，就算怕仍然愿意踏上。不怕不是因为没有难处，是即使有难处，信得过神会供应，神的同在会带我们走过。耶稣基督他自己走过一段路，当耶稣他行很多神迹奇事，引来会众的拥戴进城欢呼合，即是去喝彩的时候，我是知道之后的路是一段很艰辛的十字架的路。耶稣自己不是没有怕过， 客西马利园的祷告，我们知道，但是为什么他可以有那份的勇气求神按住神的心意，不是他的心意去成就？因为他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使命摆在前面，连耶稣都会害怕，因为他知道救赎人类的这个使命重要，跨过这个惧怕，勇敢地走下去。弟兄姊妹，在你们的侍奉生涯，你现在处于一个怎样的光景？有没有些东西其实你真的很害怕，但是你会想到有些很重要的东西，很重要，以致如果这件事可以成就是多么好，可以帮你跨过你的软弱，你的惧怕，愿意走出去。我想和大家有一段去默祷回应的时间，因为低头有一段默祷回应的时间。无论你现在有侍奉或者是没有侍奉都好，你的侍奉心智是怎样的？你现在在害怕什么？想想现在你最害怕的是什么？你靠什么去服侍？什么是你最大的信心可以你去服侍下去？你为了什么你不想去服侍，或者为了什么你想服侍下去？亲爱的，亲爱的上主，你清楚知道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心里面可能有很多的惧怕，求上主你帮我们就拥抱这些惧怕，因着知道有上主的同在，让你把我们生命里面那种的异象，那种的呼召，以致我们能够跨过这些的软弱，跨过这些的惧怕，去回应你的带领。当中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可能面前有不同的下一步要去摆上，可能有些只不过是可能是吃饭的时候要勇敢地去做一个借饭的祷告，可能有些心里面有个负担要离开他的安舒区，去同一些他不容易的人去传福音，或者一些有心智要去进入一些不同的侍奉工场，或者要神想带领他走去另外一个侍奉工场，又或者之前的侍奉他们受过伤害，你不敢去得那么尽，很多很多不同的场景，主你知道你的，我们下一步应该怎样走，求天父你引领 去激励我们与爱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去求，阿们。